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节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亲近神、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。等候神，依靠他，在他话语上生根建造的人有福了。愿神用他的灵粮天天喂养我们，使我们灵里饱足，身心健壮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困境之歌。困境之歌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第31篇9-20节。诗篇31篇9-2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你手中。
啦啦啦啦，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意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意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31篇9-20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 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。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，四围都是惊吓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倚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，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，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31篇9-20节。我们以其中第9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31篇9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诗篇31篇9节。经文稍长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诗篇31篇9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困境之歌》。在一部关于三个传奇性吉他手的纪录片中，杰克·怀特描述到写歌的基本要素。如果你的内心没有痛苦，也没有遭遇患难，那你就必须自己想象一个。那些抒发个人情怀和内心感受的歌曲，往往最能打动我们。诗篇常被称为圣经诗歌集，其中有很多诗歌都是在困苦中写成的。这些诗篇贴切描述了我们的失望和恐惧，但也会引导我们仰望神不变的慈爱。在诗篇31篇，大卫写道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他说到有人为他设网罗，自己的罪孽被朋友抛下，还有人图谋要害他的性命。但是大卫的盼望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那是依靠耶和华。他写道：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诗篇教导我们向神倾心吐意，因为他已珍藏了一切的美善给那些信靠他的人。 神给了仆人此应许，你不需独自面对生命，你若在困苦中觉软弱，他的力量足够你胜过。我们随时能从诗篇里寻得神的安慰。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，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、相同 DNA 的人。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，因此不需与人比较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灵命日粮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。主里成长。
今天我们思想《困境之歌》这个题目。人生会遇到让人失望和恐惧的事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人生的困境。在急难之中，我们的眼睛可能因忧愁而干瘪，身心也极不安舒。当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为愁苦所消耗，我们会终日叹息，找不到出路，常常受羞辱，活在惧怕中。感谢神，打开圣经就有盼望。罗马书15章第4节，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神许可约伯受苦，却借此堵住撒旦的口。当约伯忍受神所许可极大的试炼之后，神加倍的赐福给约伯，叫约伯蒙受加倍的福气，并且把约伯的事迹写下，成为历世历代圣徒在苦难中的安慰。雅各书5章10到11节，雅各书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弟兄姐妹，在困境中不要埋怨，要学习忍耐。当撒母耳照着神的吩咐用脚里的油膏大卫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大卫与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作战，胜了他，把他杀死。可惜扫罗却越来越不喜欢大卫，不但怒视大卫，而且非要置大卫于死地不可。大卫逃避扫罗，躲到旷野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住在旷野的山寨里。扫罗仍要寻索他的性命，结果大卫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诗篇。当大卫孤独凄苦地流亡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他写下142篇。大卫说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当非利士人在加特捉拿大卫，大卫生死未卜，他写下诗篇56篇3到4节。大卫说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当大卫藏身于隐基底洞的时候，他写下诗篇第57篇，其中第1节，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。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， 等到灾害过去。诗篇五十七篇七到十一节，大卫说：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大卫即便在患难的日子，仍然不住地歌颂赞美神。以后大卫正式登上王位，他还遇到儿子亚沙龙篡位夺权。在诗篇里边有不少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诗，比如诗篇五十五篇四到八节，大卫说：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我说：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十六到十七节，大卫说：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最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大卫说：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诗篇六十一篇一到四节，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感谢神，他是信实不改变的神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。他并没有应许信他的人不遭遇患难，但却应许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任何风暴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，神说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要相信神的智慧和大爱，相信他的大能，相信神在困境中必定有最美好的安排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，大卫说：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今年四月二十号，大陆四川雅安市发生规模 7.0 的地震，这是继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又一次新的灾难。地震的发生毫无预警，来得又急又快。我们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来祷告，为救难人员能够帮助更多人，也为受这场地震影响的许多破碎的家庭祷告，尤其是痛失亲人、承受亲情打击的朋友。我们特别为他们的身心健康来祷告，求神安慰他们的心，抚慰他们的情绪。每一次像这样的大灾难过后，很多人生活顿时成了问题。我们为救灾物资能够继续顺利送到灾民们手中来仰望神，盼望人人衣食都能有着落，损坏的房子能尽速修复，顺利重建，受伤有病的朋友能得到好的医疗和照顾，无家可归的人能及时得到安顿。我们为这一切切切仰望神。虽然好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，神为何许可这样的悲剧发生，为什么我们家人亲友会在这场地震中丧生。当生命处于伤心欲绝的境况时，我们的信心经常会被疑惑的阴霾所笼罩，好像无语问苍天。我们哭着问神：神啊，为什么？但神说：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神的智慧无法测度， 约伯记42章第三节，约伯承认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神是良善正直的，他并没有应许人生的风暴不会临到我们，但他应许我们在风暴中，他要做我们的避难所，他要做我们的力量，他要做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130篇第七节，大卫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有句话说，没有任何地上的伤痛是天堂无法治愈的。神会擦干我们的眼泪，他许可看似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他却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。他能化福喜为神奇，他能叫万事变为美好，他许可我们经过流泪谷，却能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耶利米书29章第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耶利米哀歌3章32节到33节，先知耶利米说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24节到25节又说，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我们活在天灾不绝人祸不止的这个世界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主已经应许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求主差派爱主的基督徒成为地震灾民的天使，能世界表达出从神而来对同胞的爱。求主兴起经历过类似灾难的过来人，能陪伴安慰急需鼓励的朋友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在苦难中看见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人本是从尘土而出，活着不过就是一口气。诗篇144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，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。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，生命本是无常的，每一次的灾难都提醒我们要思想永恒，要积极地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当我们看见倒塌的房屋，我们就知道地上并没有长存的家，而要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在天上更美的永远的家乡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忧伤，看见他为我们预备的祝福。1932年某一天，美国钢琴家、歌唱家以及圣诗作曲家汤马斯·多尔西弟兄，他发现他急切需要从神而来的安慰。因为辐射的缘故，他离开芝加哥，家中怀有身孕的妻子，开车前往圣路易，到一个奋兴会当中去演唱。就在他服侍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他收到一封紧急电报，上面写着一则不幸的消息，说他的妻子难产而死。几个钟头过后，刚生下来的小孩也死了。满怀悲伤的多尔西弟兄来到神面前寻找答案，他怀疑当初是不是应该留在芝加哥，不要去参与这次服侍。他想到自己这样热心服侍，而神竟然让他经历这样的人生风暴，对他是否不公平呢？一时间他走不出心中的忧伤。过了几天，当多尔西弟兄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的时候，终于他感受到神所赐的平安。他开始唱出一些歌词，他弹出一首新歌，亲爱主，牵我手，建立我，领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软弱，我愁苦，经风暴过黑夜，求领我进光明，亲爱主，牵我手到天庭。再一次，多尔西弟兄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。结果神借着他所写的这首诗歌安慰了无数的人，这首诗歌深入人心，非常感人，仿佛一切都不用多说。主啊，你认识我，你知道我的光景，求你带领我。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与主是那样的亲近。借着这首诗歌，主仿佛对我们说，放心，环境虽然不好，有我牵着你， 我会带领你走过。是的，在困境中没有地图，不晓得人生的路怎么走下去，好像生命中的一个茧，考验着我们破茧而出的潜力和能耐。神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他要借着苦难锻炼我们，叫我们在逆境中成长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学习像大卫那样倚靠神，心里得坚固。我们就一块来听这首诗歌，亲爱主，牵我手。
亲爱主，牵我手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虽然遭遇患难，你必暗暗地保守我。你要我们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安稳在你大能的手中。主啊，人生纵然有高低起伏，但你绝不误事。你是使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求主除去我心中的惧怕和忧虑，坚固我的信心，凭着你的旨意带领我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啦啦啦啦，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